今天的工商时间呢，是我们老干爹 Vanna， 因为圣诞节又要到啦。
对啊，而且现在在路上都可以感觉到圣诞的气氛了。中山站那边现在超多的 ，It's so awesome！
真的吗？我昨天有去，我完全没有发现哎，我真的就是不浪漫。
不是你都会打电动啊？Come on！
哦，对，
抬头啦，抬头好不好？
跟电动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非常在乎圣诞节，然后都觉得一定要很浪漫。
对啊，我个人很喜欢圣诞节。
哦，是哦，你圣诞节要干嘛？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交换礼物啊。
哎，好。我们二十年前在玩这个，你们现在还在玩这个，你们这好
没有
了无新意耶，
没有长进。
对啊，
因为就还是会很期待，就收到那种意外的东西、啊。
哎、欸，那你们现在的那个送礼物的预算是多少啊？
嗯，我们自己可能1000到2000左右吧。
通货膨胀哦！
哎、欸，现在大学毕业生这么有钱哦？
不是啊，因为
我们都玩500哎、欸，
价格少，就是可能就可以买到相较好一点的东西送人家。
欸、你不要这样说，人家私立学校毕业比较有钱，好不好？如果是预算这样比较高一点的话，我会推荐送 Vanna。的香氛暖灯礼盒只要1990，里面有金属的暖灯，还有瑞典天然植物蜡的香氛蜡烛。 It's so awesome, I love it, 超划算哦。
那我可能会选590这一组、欸、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蜡烛跟火柴，我觉得这个市值已经超过1000块了，感觉起来
啊，什么火柴，
火柴谁为什么要买？ 我真心不懂为什么买火柴、欸、
用火柴点东西很浪漫啊。
火柴是古董，可是你有看过火柴吗？
我有看过，可是我没有用过。
你没有用过？
我没有用过、
啊、你现在试用一个Right now， 你用 Right now
会不会很危险啊？
听你这句话，我就觉得不对。来，这是你人生，真的是你人生，
我人生第一次点火柴，
因为我们刚才练习的时候完全没有讲过。好，
对啊，我要刷正面还是反面啊？
Oh my god！ 你现在黑手指的是指的光滑那一面，不是？你知道旁边有这个龟甲纹这种东西吗？那边，对对对对，
这边啊、哦，
对。来、
嗯，滑下去会不会起很严很大火啊？
会把你的
头发都烧起来，好紧张
欸、小心哦！这是 so real。有没有看到火？
没有啊，
有火
哦！干嘛吹掉？你不是点蜡烛吗？
好大的、
欸！到底发生什么事啊？Oh my god！ 你是山顶洞人吗？你是已知用火的？你是看到火吗 ？Come on！
我现在整个很惊恐，真可怕。所以如果有男生在你面前，然后用火柴点蜡烛，你就会中了，
很重哎、欸，很浪漫哎、欸。
你就这样很帅，
我就这样很帅，这动作很浪漫，而且一个盒子里面就是它可以起火，
一个纸盒可以变出火，你觉得很酷？
对啊，
干，你真的是山顶洞人。
好，如果就是你不像黑手这样，你像我一样的话，那我推荐大家，我最喜欢是这个1990的，是香氛身体洗沐保养礼盒，因为里面有蜡烛、身体沐浴乳，还有磨砂膏，我觉得超级多东西，
欸、全身都用得到、欸，哎、嗯，
全身都用得到，非常爱。啊、我是不会想要送人的啦，哈、嗯，我就要自己用。
圣诞节其实就是要在家里点香氛蜡烛，暖暖香香的，然后喝着热巧克力，就超有 feel 的啊！吃着 cookie， right。
你女儿回家还可以配着婴儿的哭声。
刚刚看那一段话，我如果是有小孩的妈妈，我一定会超不爽，说对对对，他老婆在那边顾婴儿，然后他在那边点香氛蜡烛，
我在那边吃巧克力。拜托，我带小孩很辛苦好吗？我需要瑞典纯天然植物蜡烛让我放松一下好吗？
好
吗？好
啦，今年圣诞节呢，这 Vanna 一样是我们团队很多很多的礼盒，那我想就大家就自己带喜欢的回家，然后要拿去送人、yeah!省钱去交换礼物，我们也没有意见。那 Vanna 跟百灵国呢欢庆圣诞节送礼提案哦，12月31日前呢到 Vanna 的官网下单，输入 I believe 全部小写哦，立马享全站88折最低优惠，而且优惠都可以折上折哦。
Happy holidays, ho ho ho！
我已经失能了。
他真的很爱你，真的。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凯莉今天失能了，真的，因为她的偶像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今天欢迎吴康仁跟陈耀哲。
哎，
陈哲耀。
哎，没有的他，我们没有的他。没事没事，
我来开，我失能
在这里，没事，可以看着念。
陈哲耀，
因为我们在讨论都是念 Jack， 我们都是念 Jack，
这
开场很棒。 超真实，好 real， real 到爆炸。
没事没事没事，
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发现发现发现发现。
我觉得台湾观众会马上记得你的名字，而且不会记错。
不是陈耀哲，
好，哲耀哲耀
哲耀 Jack
Jack，
对对对
，Yeah， Oh my God， 我现在换我失能凯令开
始。好，那 Karen 跟哲耀来到这边，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拍了一个跟马来西亚就是跨国跨文化合作的电影，叫做《富都青年》，然后我们都看完了，
喜欢吗？
我必须要先说，等等等，我先说，就是因为我们很担心它是一个很沉重的电影，我们就想说啊，因为我们一早就来，我们就说我们确认一下，这会不会很沉重，会不会很 sad？ 然后窗口就是说，我跟你说非常温暖，
对，
它沉重但又温暖。然后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就觉得 fucking 骗我们，
我们差点把桌子翻了。所以我看完就觉得 Oh my God, so heavy。可是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啊，而且我觉得，因为我对那个中文的电影，其实大部分就有一个说啊，
台词会很尴尬，
台词会尴尬。嗯，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电影看了，其实我觉得台词好之外，看起来不尴尬。那 后来我们一直讨论说，为什么不尴尬？
因为康仁演哑巴，
因为是哑巴，不用讲
台
词，所以就不会尴尬了。
中枪！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其实我台词的处理能力还是蛮好的。
没有，可是真的就是因为你一句台词都没有，可是我就觉得说你讲了好多好多话，嗯，用你的眼神啊，
对啊，对，
用你的手，就是
肢体
语言，然后光是看背影就觉得你好像在讲话的感觉。
嗯，谢谢。
请问怎么揣摩哑巴？
哑巴，
对呀，怎么揣摩？
其实我们在台湾，我有先找一些像聋哑协会的一些朋友、一些老师，所以后来才发现，去到马来西亚，发现台湾的手语跟马来西亚的不一样。
就手语其实有不同国家是用不同的，
对对对，
的 sign language。
你可以问一下哲耀，他们在马来西亚其实多半他们会的语言太多了，英文、马来文，那普通话中文嘛，那他们又会广东话、福建话、丢丢文，
不同的习惯，
不同的习惯就有不同的语言，所以去那边又有衍生出不同的流行语。就像我们一般人在讲话的时候，台湾人有台湾人的口音嘛，那马来西亚人简说。
就有马来西亚的口音咯。
对，就很特别。嗯，
那所以你怎么揣摩哑巴？
就是主要是有一个专业的老师会跟着，但其实我们自己演员，我们在读本之后，其实比较好奇的是在马来西亚生活的那一群，真的在跟一般听人生活的那一群聋人朋友，就我们就去请他们介绍啊，就进入到他们的生活，
所以你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样。
嗯，应该是观察，就是比如说跟他们聚会，然后在厚脸皮的说，哎，我请你们吃饭，你们赏个脸吗？就希望他们把他们的，他们也有姐妹淘，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姐妹淘全部约来吃饭。
哦，就是生活习惯，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真的不是聋人朋友，我们很难去用很短的时间去揣摩出他们的习惯，等于是要不断的观察。
那你花了多少时间在马来西亚跟他们相处？
因为提前过去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那其实去之前都很未知，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未知的国度，对我来说。
你之前有去过马来西亚吗？
有，可是我觉得，因为马来西亚刚刚就说多元种族的国家嘛，那加上我们华人去那边工作，其实你的同温层你不会出去，
对，
你出不去。然后这一次去巴萨，就是所谓的传统市场。真的是开眼界了。
那边的传统市场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啊？
其实它很像是小时候我们印象当中的菜奇亚，而且是那种早上的大夜市的感觉，就是很像夜市，不是以前很大嘛？可是它的那个地区就是大到就好像是一个超级大的夜市，是在早上开的哦，超大的菜奇亚。然后你会发现很多是华人老板，可是你看到他的员工啊，都是一些，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一开始去我分不清楚马来人、
印度人、
印度人、甚至是
Bangladesh
还有孟加拉人，
对，我就觉得有一种不是很确定他是谁的概念。那我们去到那边，然后我跟哲耀一起去，第一天下飞机就去了巴萨，然后发现哇，就是热闹到那个气味啊，因为马来西亚太阳很大，
对，
只要你有生肉鲜食的东西经过那个太阳之后，就会有一种 很特别的，
有一种蒸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蒸汽，就非常非常多的味道汇集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就会看到不同的人种，然后我们就真的在那一天就决定说，我们不如去打工吧，然后就选了一个杀鸡的，
所以是认真去打工，
认真认真，
所以你们两个真的都去杀鸡，
真的是
杀了两个多礼拜，
两个多礼拜
，Oh my，
就是
临时起义，
对他起义的。
因为我看你在杀鸡的手很顺欸，
那个没有替身，
对，你们在那边感觉很融入，连在那推车一开始那第一幕看你推车的手势，我就跟凯莉说，
那手势是我学当地人的，
你看吧，我就说那手势绝对不是正常拿了就，因为正常大家握是这样握嘛，可是你握是这样子握，我仔细看，然后在那边叮叮叮，
对，按铃，
对，我是说这个不是正常，这绝对有去揣摩，
有观察，
在那边两个礼拜，
我们其实一直有在那边生
活，
然后就是去观察那边的人，然后跟那边的所谓杀鸡档的那个老板，那我们临时起意说想去学杀鸡，因为其实导演没有要拍主角杀鸡，那是争取来的，那三秒的镜头是争取来的，因为他不想拍血腥的东西，其实一开始导演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李玲是个温柔的，所以我们就去，然后我们的同事都没有身份证。
哇哦！
哇，所以是认真的，
认真的同事。
因为这个故事在讲，就是有一群无国籍的人嘛，对不对？在马来西亚生活，所以可是那样就是找他们来，不会遇到问题吗？
我觉得那个问题反而是我们在做前置作业的时候去认识他们，然后了解他们的一些苦衷也好，或者是原因，或者是他们在马来西亚到底过得开不开心？哎、他们。很妙哦，他们自己家乡有老婆，啊，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老婆。
哦，这个小时候，那国民党撤退来台的时候蛮熟悉的。
台湾以前
就过得蛮好的，你
过得蛮好的。
可是电影里面他们很辛苦哎、欸。
是啊，因为我们电影主要是说这个大环境嘛，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没有身份的这种移工劳工们，然后再来就是阿邦跟阿迪，他们其实是 Malaysian。但他们是 mix， 就是混血儿，因为妈妈是别国人，像阿迪的妈妈是泰国人。
可是好像在电影里面没有
明显，没有讲，
没有办法讲，讲的话就要十个小时了，太长了。但马来西亚的法律又会是，如果你今天是没有一个合法的婚姻底下，你生的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一定是跟妈妈的这个国籍。对，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变得没有身份，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的电影主要是在说这个马来西亚大环境。有很多没有身份的移工啊、劳工啊，再来就是这一些我们叫马来西亚人，但是他们没有蓝色身份证。对，
那富都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我们刚看了一下，我发现是在 Chinatown 附近、欸，
对吗？对，在
它就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市区的，
所以根本也不是我们想象什么乡下很，然后
很
不是，完全不是。
它旁边就是大楼了，你可以看得到双子星，你可以看得到什么？
所以就是其实在一个都市里面的一个。
对，
异域的概念，
没错，其实就有点讽刺，就是名字你看铺路，然后翻过来都叫富都了，不是富有的都市，那反而那一边其实就是一个菜市场，传统市场，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真的站上高楼的那个天台的时候，你一看右边就是发展的非常好的 KLCC、KL Tower 或者是
双子星大楼
Office Tower 之类的，然后左边一看，怎么会是菜市场
或是老鼠，
对，
一堆老鼠，
然后都是很脏的那个小巷。
那 Jack， 你平常你是住 KL 嘛？对，
对，吉隆坡。
那你在吉隆坡，那你平常没事会去富都那边晃晃吗？还是这次你第一次去？
没，我小的时候有去过这个地方，因为那边太精彩了，那边有太多的东西了，有电子街，电子街就可能像台湾的一些电子城一样，就是卖很多
三 C 的，
对对对。然后也有什么小的时候你想买宠物要去那里，因为它有金鱼街。然后会有卖很多像乌龟、小乌龟啊、金鱼啊等等，
好像香港的感觉，
对，
就是其实有点像，
接一接，
其实有点像，
对，它就会有这样很多不同的这一个区域，所以小的时候其实会去那里，但对那边的印象不深刻。就像哥哥一直说到的，有很多可能你接触到的人，你跟他买东西的，你不知道他其实是外劳，你不知道他没有身份，对，这个蛮有趣的。是我后来长大了，因为电影。因为我们的工作慢慢的去接触他们，走进他们，
这样。那 Jack， 你身为马来西亚人，拍这种因为毕竟是在讨论社会议题的电影，都不会担心怕踩到政府的线吗？
没关系，因为我们讲的是中文。
有没有发现他可以聊？
没有啦，没有。因为
那你拍过这么多电影，你有拍过不同马来人的电影吗？还是都是华人
电影？有啊，马来电影我有拍过啊，我拍过空军的马来电影。
哦，就会题材就会很不一样。
题材很不一样。我先说，我们其实因为
王丽玲导演的作品、嗯、虽然说复都是他第一部指导
就长片嘛，
对，
第一部长片，
他以往其实是当监制制作人的这个身份、嗯、然后他从2017年他也来参加金马创投这个分贝人生，嗯，对，然后、
欸、你有演吗？
有，我也有演。
你在里面演听障人士，对不对？
不是，那个是 Miss Andy，、欸
啊、
Miss
Andy，
那个是 Miss Andy。
我剪掉，
没关系，没关系，哦，没关系。那个2017年的就是分贝人生，其实他也是在讲这个大环境，嗯嗯，就是说那个小妹妹，对对对，妹妹她没有办法有身份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刚刚 Kelly 提到的，那个听障人士就是 Miss Andy，、嗯、对 ，Miss Andy， 那个就在说变性人。LGBT 的这一个、
啊、跟李李人那个嘛，
对，这一块东西，其实我觉得，因为 Kelly 刚刚问会不会担心，我觉得电影其实出来你影响不大，说真的，你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的世界，你只能让人家看到关注到这个问题而已。但你说你要改变吗？我觉得能力没有这么大，没有那么伟大了、嗯。我觉得真的
很多时候很伟大，像《人选之人》就改变蛮多东西的，其实是会带来社会议题讨论。嗯，
不，因为刚刚你有提到就是 LGBT 的这个事情，嗯、这其实，在《复都青年》里面也有一点点 LGBT 的概念在里面。
玛丽
姐是
姐
应该是跨性别的角色，
是
对对对。那这些角色其实理论上在马来西亚电影里面出现是 OK 的嘛？因为我们今年有在马来西亚办活动，欸嗯、然后我们就要去在马来西亚办活动之前，很多人警告我们说很多话不能在节目上讲，因为那时候有个新闻是 Swatch， 那时候好像有个彩虹表带吧，然后好像
就那个议题比较敏感，叫我们不要谈，
叫我们不要谈。
哇，你让 Jack 开始喝茶，
你知道我喝茶是什么意思吗？
是什么？是要开始乱喷了？
嗯、没有，我润喉了，然后我想说，我想访问你们，好奇你们在马来西亚遇到什么事情？哎呀，我们复都已经结束了，The end， 我们访问结束了。
我还没讲到你们这边的
Kelly，
听说你们马来西亚版本的复都跟台湾版本也不太一样的，
会有删减，会有删减。哎呀，直接说会有删减。那你们马来西亚遇到什么？
哦，某些像刚刚 LGBT 议题，我们就会跳过不谈。可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申请艺人签证嘛？
哦，对，艺人签证，那原本已经约好要面谈了，结果因为我们正好讲到这个，我们抱怨一下马来西亚政府对外国艺人娱乐税太高，然后抽到30%，然后我们就靠背了一下，然后我们的面谈就被取消了，
对，就被压到非常非常后面，
对，压到很后面，哦，什么了？25%是什么意思？
25%啦，不是30%。
Oh shit！
好， oh.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这样生气吧。
哦、oh, ，可能是因为是25%，
我明明只拿25%，你说我30%，
然后办活动，他们说需要放押金嘛，然后我们活动结束了蛮久，七月初嘛，对不对？七月到现在已经10月多，
还没拿回押金
月了，然后钱
啊、oh, 还没有還沒，那个押金是30万台币，没错吧？好，
还在跑流程啊，
对、
yeah, 之类的，
就是慢一点点，慢一点。就是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就发现说，欸、有很多，
你们有 bad experience，
对，不是不是，其实我们超爱马来西亚，其实
我们
明
年还想，
明年还想要再去办，
okay,
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听众还有那边的人非常的温暖，很嗜血，
同时温暖又嗜血，因为他们觉得有些事情他们不能讲，可你讲他们很爽，
想要让我们讲，
对啊。
可是我们
你看他刚刚你跟 Jack 他就在做一样的事情啊
你在那边有遇到这种事情吗？所以让台湾人来讲好了，要冲撞体制，让台湾人冲撞这样吗？
其实我去过两次了、第一次去是拍一个 Netflix 的影集，那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可能那时候他们预算有很高，然后所以你被照顾得很好，那一次经验除外。我这一次去复都，我自己觉得感受上就非常的
接地气，
非常接地气是一定的。那因为是每天我们去上班嘛，杀鸡，然后去跟那些老公朋友聊天，然后甚至是可能上班到一半，我们都很期待警察来临检。说实在，那时候是真的，我跟迪迪有讲过，就是如果有临检，跟助理讲，就是有临检，我们一定会跑。我
跟着跑，
我一定会跟着跑，因为我不怕，所以我一定会跟着跑。那是一种多么特别的体验，那种感受就是。真的，你不去跟他聊，你不会知道他有没有身份证。那多半我们皮夹后面牛仔裤会有一个皮夹的印子嘛？他们没有皮夹，他们的印子啊是一个护照的印子。然后那个护照的印子啊，就是他会一直摆在那个裤子里，你就会看到那个每个人的屁股都会有一个护照，很超大的护照的印子，但其实都过期了，只是为了证明被抓之后，他可以证明他是从这个国家过来的。所以其实都是深聊之后才会得到的答案。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欸，我老婆过得很好，在老家，但我现在老婆也过得很好，这样子。对，我有两个，我的儿子很多，这样子。然后
我说两边都有小孩，这样。
对，这他们的等于是因为没有身份，但又不断的繁衍他的下一代，在这个国家，就那个冲击很大。就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他在跟你聊他在这个国家有另外一个家，那接下来他的小孩就会继续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再成家，而会变成是一个不断的循环。所以在戏里面就会有，其实两个兄弟的对于爱情这个事情，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去承接了那个爱，那你生出来的小孩是不幸的。你就会发现两个人其实都没有，对不对？
对，
你回想一下，其实
都
是那个原因，不是因为出于自卑，而是这个现况就是你如果承接了，接下来的小孩就是继续，
而且也可以感觉到你们对感情上也是说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对方那个女生。嗯，如果真的跟她在一起，也是害了她。
对，就会有一种
那种感觉
不可逆哦，那完全是不可逆。有时候，因为对我们来说，台湾人有太多理所当然的社会福利，跟你不会理解到说，因为一个人出生之后，你还要证明你在哪里出生，然后证明你爸爸是谁，然后你证明你妈妈是谁，然后就变成说这些理所当然真的是太容易拿到了，就好像喝空气跟喝水一样。我们会在台湾喝到干净的水，就像你刚刚说你们的厕所
我们原本说很脏，不要去。
我们去富都城，哎，
有些连门都没有的，
没有门嘛。
这个，
所以你们真的是那时候也有住在富都里面吗？
就没有住，但是基本上就是去上班啊。那每天穿的衣服基本上，然后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大概是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去以后，其实那边当地人就会看待你就是一个外来人、外来者，
肤色很白，
他都看得出你不是马来西亚人。他看待你的眼神是这样。他会有戒心，甚至跟你有一段距离，
对，
他不会想招惹你。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完了， 我跟他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所以你还说那个晒黑是真的有必要。然后我就把自己晒很黑，然后直到开拍前有一天，我们穿着戏服还是走戏我忘了，我们就去那个公共厕所，然后我就被当地的马来西亚阿姨骂我，讲一大堆马来文，就是用很凶的口气骂我因为我很急，我就冲进去，然后被骂完尿完之后，我就说，欸，迪，他刚骂我什么？他骂我什么？
他就说他刚刚用干净了，你们这笨蛋！
你就很高兴，你觉得你被认为是当地人，
你用手语回他，
就很爽，你知道吗？被当地马来西亚阿姨骂，用马来文骂，真的很爽。
我感受到一种身为演员一种病态的自我要求，欸，这是你这样很快乐吗？
可是就是因为难得去到一个不同的国度，饰演一个不同的国籍的人，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珍惜。其实那时候很珍惜。
因为我看整个电影的时候就被你们两位真的是拉进去到这个戏里面，因为尤其有一些我真的不能爆雷，可是很多地方就是你们可能就是非常感性的时候，然后我也跟着这内心的揪起来说，哦，
你说砸鸡蛋吗？
还有很多，反正很多部分我就觉得说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的被拉进去，我就觉得很烦。
我只能说你们那个砸鸡蛋的，
不要太难过，来，
对，
送你
砸鸡蛋是一个很重要的，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情感表达依据。对， 对，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啊，还好现在缺蛋的
新闻已经过了。
你们有
砸过，
你们有
砸鸡蛋砸过？
对啊，砸过自己的头。
没有真的
是认真砸吗？
对啊，自己敲。我们在戏里面都自己认真的敲。
可这个是水煮蛋，这不是生的吧？
对，
可是本来
就
是
生的，就是
可能我们发起公司的同事想整你们，我们不晓得，
好像都砸蛋糕，
熟的
不会呢，我会用这敲我爸爸的头啊，他生日的时候好像有面线，
欸，你
用这个
是有这个习惯吗？
对，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会拿这个这样敲
敲
敲，
可能会敲到破，
先这样滚一滚，有没有在他头上这样滚滚滚，然后敲敲敲，
哎，欸，好有趣哦，这是不同籍贯的人吗？是客家人或者是什么什么人？
哦，我不知道，闽南，我们家是闽南人，可是我妈就叫我这样子弄在我爸头上，哦，就是蛮好玩的，就是，
好轻巧，好亲密哦，我觉得很酷。
那这个是马来西亚那的特别习惯吗？还是你们导演
自己？
还是编剧？
这是导演自己加下去的，
所以有可能是他家里自己有这个习惯。
他的同学，
对，
听他说是他小时候，因为他们有一些生活环境不好的同学，那不太会带便当，可能就会带一个水煮蛋。
水煮蛋。
然后他记得那个同学，因为可能吃习惯到就是好像信手拈来，拿来就是敲，敲一敲就自己吃一吃，他不会敲在桌子上，他是拿了以后就敲敲敲，就开始剥皮，就把它吃掉。
他就印象很深刻，他说以后他拍电影，他想要把它放进去。
真的放了，
所以你们两个真的在电影里面狂互敲，会痛吗？会 OK 吗？会有包吗？不会吧？
你敲敲看。
那康瑞你可以敲我吗？我敲你。
你敲我啊，不然我敲你。
他的手势跟电影一模一样，你刚有看到吗？对，就是这个。
是可以用，是要用力才破，对不对？
你感受一下嘛，感受一下，
因为他不会让我敲
他，
他不会让我敲他了。
Oh my god！ 好大声，好大，我收到。
哎，哥哥他比我还要大力，
我很猛，你是段长吧？
全用的手，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你再多敲几下。
我们已经把，
好痛，敲一下，敲一下这个，
这没破哎。
啊，你可以再，
是不是要有技巧？
啊，
是不是？
这个蛋很硬，
这个蛋怎么那么硬？它营养价值很高，是不是？它蛋壳比较厚，
你知道台湾蛋
它很硬诶，这个
这个很这颗蛮硬的。我蛮好奇，就是在演戏，我们自己是演戏外行嘛，然后我们看演员的话，其实有分什么 method acting 啊， character acting 什么，就是把整个人要带入到那个里面。那我很好奇，你们分别两位演戏的时候是怎么样把自己带入那个角色？我们从 Jack 开始好了。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两个一起好好的生活，一起去跟这些义工们做朋友，真的是把他们当朋友，然后把他们当一家人这种感觉，然后你才会在这一个环境，你的身份你才会放在这个故事里头。
那你会说我现在就只能用这个身份跟他们生活，然后可能多长一段时间这样吗？
不会啦，因为拍摄其实就是我们只要一拍摄的时候就回到演员的身份，没有
办法，所以还是可以切换的，
还是可以切换的。但就有趣的就是你跟他们作为朋友的时候，就是你什么都会 share， 就是都会分享，对，还蛮有趣的。像我们杀鸡啊，一直在捅那个鸡屁股啊，然后内脏啊什么的，然后康仁哥就说：“哎，来，请你们吃 KFC。”肯德基，他们就好开心，好开心。然后肯德基放在这边，他们可能刚捅完哦，然后就血水这样洗一洗，因为他一大盆的血水这样洗一洗，就哦开始来吃，就这样子吃，蛮有趣的。就是你把自己跟他们
放在同样的一样的位置，一起
一样的位置，然后生活一段时间，其实你很容易就可以进到去了。
那么好奇，康仁，你有拉肚子吗？
拉肚子啊？
对啊，
你在那边
说去，其实我去那边就开始节食了。其实我没有吃到太多东西，所以我也没有吃到太多辛辣的啊。而且第一天就杀鸡了嘛，然后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有吃鸡。
马来西亚去是会胖的，你觉得在那边瘦？
是因为戏的要求要变瘦吗？
你是给自己的要求想要那个形象？
其实一开拍大概是这样子啦，大概六十七公斤。我当时去的时候七十几公斤，去就开始瘦，然后想说，但是戏又有另外一个阶段，入狱后啊，然后那时候又开始做更激烈的断食，只是希望。因为拍摄期很短，你导演希望做出一个阶段性的差别，但其实那个经验其实很好，就是
你说断食的经验很好，
不是是在那边上班的经验
好。哦，
因为比如说他们在捅鸡屁股啊，捅完以后他有内脏嘛，我们就从肛门的地方先画一个2到3公分的伤口，用剪刀，然后在他的
脖子
这边把切开，把他的食道弄断，弄断之后，其实内脏就是。从屁股戳进去之后，就是可以一次全部拔出来。
对，哇，
对，一次拔出来，
很在行的人才可以这样。
然后他在那个胸肋骨那个地方，他们又教我们必须用这个手势，你必须要戳进去，用这个手势把有一些不要的那个器官也粘在他的肋骨上，你要把它抠出来。那这个手势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所以
加藤鹰的手势，加藤鹰的，
所以
手指，
所以那时候义工就用那种姨母笑，就是
就是
你会，他知道你会，然后说of course，
难怪他们在那边有第二个老婆，
对，太厉害了。
所以杀鸡呢，就是一种交流，就过程，而且他可能屁股捅一捅，里面还有没有出生的蛋啊？他们是随时可能捅，哎，又挖到一颗蛋，就跟你分享。所以在戏里面其实那个印象很深刻，就像戏里面阿邦回家的时候他提了一个蛋，其实那些蛋都是从死掉的鸡挖出来的，那也是都临时加的，因为有去上班才会有这样的田野调查的经验，这样
好酷哦，天哪，
很酷哦呀。
好，我们休息一下，喝点水。
好，今天的工商时间呢，是我们老干爹 Rhino Shell 犀牛顿，他们又出新产品，他们真的最近很厉害，
很
一直出
哎、欸欸。
好，他们新的产品呢是 Grip O MagSafe 兼容的支架。
对，我跟你讲，这个支架解决了我在台湾一直遇到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我的 Apple 手机跟 悠游卡是分开的这件事情。
哦、天哪！哦，天哪！哦，
你知道每次搭公车啦、搭捷运啦，然后就要。拿钱包，拿悠卡拿出来，那边逼一下，然后懒得放回钱包，放另外口袋的时候，那张卡就不见了。
而且我悠游卡是绑信用卡，我信用卡已经不见三张 just for that。
Oh my god！
因为我很喜欢，就是骑 U bike 回家、嗯，然后你只要骑 U bike 就有一样问题，就是你为了要刷那个 U bike 的 U 卡，就要放在口袋里，然后骑一骑就不见了。然后我有很多裙子，然后口袋超浅嘛。
哦，那就对他这样动一动就掉下来啦。
超多张， yeah. 超多张，真的很烦，
很烦啊！我跟你讲 ，Grip-O 跟那个悠游卡公司合作，他们推出了一个特制的悠游卡 Super Card， 哦，就这个形状比较特别，然后这个 Grip-O 里面有个小。嗯小凹槽，你只要放进去以后，你的那个 Grip-O 跟悠游卡就合在一起了。
所以什么是 Super Card？
就是超级悠游卡的 Super Card 啊！
靠，你知道吗？刚刚我们看到什么啊？悠游卡出什么新的 Super Card？ 然后神父竟然说：“哦，我知道，那就是他们新的东西。”我想，哇，你平常就在看这些东西，我觉得太厉害。所以到底是什么是 Super Card？
哦，它就是可以弄一些自动价值的功能。可是我觉得它最酷的地方就是它单笔消费可以达10000块 ，but。到底有谁单笔消费会用悠游卡去刷那个10000块？
我觉得停车场如果忘记你的车停在那停一个月，应该就需要用悠游卡刷10000块。
没有，你上次那个停车场停3天就有了，
真的很贵。而且现有对的 Grip-O 的外壳呢，它可以一样像以前一样是客制化，有不同的花样嘛，嗯、就像自己客制的悠游卡那样。
对啊，没错。如果想要换不同花样的话，你就要从里面哈，从那个 Grip-O 里面把悠游卡拿出来，换到新的壳里面放进去就好了，不用一直换新的卡。
其实我自己觉得 Grip-O 有一个蛮特别的好处，是因为我之前都是用那个很大的 Max， 嗯，对，就是我的那个爱天使这个 Max，
超大的，
对，它很大很稳啦，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手机也很大，然后它也很大，然后滑手机滑太久，其实会有一点
手
腕 会
酸吗？
其实蛮酸的，所以这个 Grip-O 呢就是比较小轻巧，就看你的需求
呀。这个 Grip-O 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圆形。支架，那磁吸就直接粘在手机后面，就像影片上看到这样子。那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专利的复合结构，反正说起来很复杂，可是你直接看影片就知道，就是转一转它就可以转开，然后粘在手机后面、哦、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变成一个支架了，
所以像
可大可小，就是变形金刚这样子，很酷耶、欸、
还有一个我现在手上这个是镜子的版本，但其实我必须要说，我不知道有谁到底爱照镜子爱到你的固架上要有一个小镜子，这又不能照到整张脸，到底是要怎么用？
没有啊，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拿这个来再照刘海啊 ，Come on！ 而且是你的脸太大，塞不进去，你不要怪镜子，不是
刘海有什么好
不是镜
子错，一直照的。哎、欸，我连刘海都没有办法照进去，
因为你没有刘海，
我有在两边，根本
没有
照不进去，
你没有，
还是可以来擦口红，因为我从来不上口红 ，I don't care。
干嘛？
看起来有点色
啊？还好吧，我是 DJ。
好吧，灵活周二夜在卡米蒂已经做了大概一年半了哈。那我们决定在2024年开始把时间往前调。
对，原本从9点开始的，现在变成晚上8点开始。
没错，所以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结束，那让大家可以从外县市来，然后如果在那边
要赶高铁的话可以，
或者是想要续摊也还会有时间。那就2024年开始8点准时开演哦，请大家提早到哦。
所以 Karen 你在那边也没有，他们有大家有想要带你吃榴莲吧？
有有有有，但是我又说
你就可以帮助你断食啊，
我节食我节食我节食中不要给我吃那种东西。
Karen 哥没有忘记他自己的任务，他要瘦身。
对啊，我好奇问一下，你节食的时候要怎么样维持一个清醒的脑袋，还要背台词，还要演戏，很饿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跟胰岛素抗衡。
用意志力吗？
好原始哦，
就用意志力这样压制它。
那饿一定会不舒服，
对啊，
对，
我会觉得像晕倒，没有办法工作这样。
可能角色状态也是嘻嘻，所以还好，虚虚的这样，整个人都虚虚的，对，也好。
最后也有幻觉嘛？
对，
角色也有幻觉，就 OK。
好奇跟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拍片，你们就是剧组会提供什么样的食物给演员吃？
很简单的、欸、其实马来西亚的拍摄我们团队准备那个饭盒，那饭盒其实是像鸡饭，像有点像港式烧腊这一种、
哦、
对，其实这个是最 basic 的。然后我来到台湾拍片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台湾的便当好好丰富哦，
就
菜啊肉啊卤蛋一定会有，然后像那个笋啊什么的，我觉得好多样化，
所以我们不会像美国那种会有 buffet 可以随便去吃这样。
buffet 我没我遇过，我上一次去马来西亚 Netflix 的原、
啊、
original 的影集，就因为
八九比较高的时候才会有，
八九比较高，然后因为有很多是马来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不吃那个
猪肉
，所以就很多都鸡肉，然后他们就一次用 buffet， 我们餐餐都吃 buffet。
有一次在泰国也是，我拍那个广告的时候跟007，然后 我们那时候拍的时候也是 buffet， 好几个帐篷，然后分有西式的，然后有泰式的，我觉得那个好酷，那个好酷，因为那个是大制作的广告。
嗯，哇，好酷哦。
那问一下康仁，你会不会有进入像这个角色这么压抑然后悲伤又不能讲话，会不会有进不出不来角色的
进不出来
I'm sorry 出不来角色的问题？改的你问啊，奇怪。
没有，我就想说
我觉得我们一定是没有喝的。
我只是想要看花痴讲话卡住而已。
总比你一开始讲错名字好。好冰有礼貌，来。
不会啦，不会啦，我觉得那个我相信有其他演员一定会有那种进去啊出来一定会有痛苦，因为我自己觉得演员是一个很敏感的动物，因为就是因为敏感才能细腻的去揣摩。那对我来说就是节食跟吃饭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启案件。我记得我杀青的第二天马上就去吃那个马西勒玛，
马西勒玛
就是那个椰浆饭，就是直接就拉，第三天我就拉肚子，就是因为太刺激了，因为又炸的嘛，又辣，然后就是太爽了，因为前面都节食，因为在第二个阶段直接就断食，因为希望可以再更瘦一点，然后就一杀青隔天我就直接拉肚子，就因为吃了太丰盛的东西，
因为就直接回到人间。
我记得哥哥在杀青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服装他买了蛋糕甜点给他吃，
蛋糕给我，
哦，他哭了，他一吃直接哭，他并不是因为觉得杀青的很开心，他是因为可以吃到东西他哭。
那时候你要一天吃的东西大概是什么样？
因为第二个阶段我们就因为整个戏剧张力啊，然后再加上又希望可以达到一个真的没有钱啊，这其实我觉得要先说，就马来西亚华人要拍电影其实资金的筹备是很辛苦。
对，其实我们看这个东西也有吓到，说这怎么
1000万是不是
两千出要拍
币，
对，
台币
要拍这么大，
跨国，
对，这个很多画面蛮大的，
对对对，
觉得
所以
那谢谢康仁哥啊，因为康仁哥是以一个很好的价钱来演，不然的话我们可能要去到四五千呢，
两千万可以一半都你的，
没有啦没有啦，台湾演员很少钱，是争取是争取，其实这大家就过得蛮辛苦，其实可是
正好你不吃饭也可以省一点钱，
可是就但至少是出去一个就是同温层跟舒适圈，你就会觉得哦。马来西亚还是有一群人很喜欢电影，那种东西是一种原动力的热爱，就会觉得啊、哦，大家如果这么努力，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吧，这样子。
我们看了这部电影，它上面其实监制是李心洁，对不对？
心洁姐。
对，那听说李心洁好像都会在拍摄的
现场，
然后看着大家演。丁
场，
他就像幽灵一样。
幽灵，
我听到是像虎妈。
我听到
是现在是幽灵还是虎妈呢？
是手上拿着鞭子，
因为有两个阶段，然后就是前置准备的时候。就是会把我们当小朋友一样说，来，今天来我 office， 我跟你聊聊，谈谈事情这样子，来我办公室这样一聊两三个小时，对，聊非常的久，然后他会给我们 workshop， 就是分享表演的东西，然后还给我很多的 DVD。然后做参考，然后
你家还有办法播 DVD 吗？
对，你又跟他说，
我们已经没有人在看 DVD。
那些 DVD 都有签名，都有名导演签名的嘞。
哦，但是你家有地方可以播 DVD。
有，我特别买了 Stanley 的 DVD，
为了李心洁买的 DVD 播放器。
没错，
我觉得李心洁是给 DVD， 不是给那 VHS。
然后在拍摄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身份了。我觉得就是心洁姐，她知道她在现场拍摄现场可能会给到演员压力。对，所以他都一直躲在一个角落，就是所以我说像幽灵一样，他其实一直都看，都知道演员在做什么，知道现场的人在干嘛，不要让你看到他，因为你看到他，你就会哦吓到这样子。
因为是大前辈的关系吗？还是说，就是为什么会大家会看到他这么紧张？
当然他是个大前辈，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嘛，所以他这一次当监制，其实我觉得他有把一个东西传承给我们年轻人，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个职业或是一个身份的一个热爱，他对电影的热爱就是有一种要交接给你的感觉，所以他那种严肃你就会可以理解到，就是他会希望我们是成才的，然后可以因为这部戏把大家聚在一起，因为有时候都是第一次监制，第一次导演，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拍电影，凑在一起就会有一种最好的安排的感觉，那他就会想要用他的方式去做到他可以给我们的东西，所以前面有点像虎妈没有错，但后面就有点像幽灵。那幽灵他也知道他的存在感太重，所以他 有时候常戴着口罩，那时候还是疫情期间。那他、嗯、可是你知道欣杰的眼睛
很
大到，
对，他眼睛有点好认，
大到就是远远就是，咦、欸，欣杰在看我，
亮亮的一双眼睛，
对，在晚上他会发光的那种，
對對對，你就会知道、他在看我。然后其实我跟哲耀其实有点战战兢兢，但其实那种战战兢兢反而是一种，我自己觉得是让我们更专注的一个原动力，对，
比较放松。对，
你刚刚说到这部电影是在疫情期间在马来西亚拍的，
去年五月六月，
哦，所以已经刚
解禁，但又还是会有人中标的状态。
哦，在
他很厉害，他到现在还是
什么？
我没有，我没有中
過，他是天选之人、欸。
还没有，我印象中我没有中过你们说的那种
发烧、咳嗽、
对对对，发烧、咳嗽、红痛那种状态。
所以是不吃饭免疫力会比较高吗？好奇怪、
啊，有可能啊，断食真的啊，
真的啊，断食是
认真。
欸、你看，不觉得我进监狱之后整个肤质超好的吗？我都没有化妆了。进监狱后，不是这个阶段。
我发现你进监狱以后，那个 Jack 反而变得比较肉一点点，
是吗？吃太好。
我虽然说我讲，我真的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我讲别人不要肉，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人家比我瘦那么多。
对，你看起来就像是生活变得非常滋润。
凯莉，你自己说有没有？有吧，有吧。
因为
是故意的吗？
因为本来要准备两人份的，结果只有一人份吃。没有，我为了这角色，当然也有增重了。但是就跟我现在完全不同、因为导演的安排本来就是一胖一瘦、然后一动一静、对、那我们就想说弟弟就是要一个这样子一个设定，然后这个发型也是我自己在复都这个地方、我去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其实是更早了、因为当导演参加金马创投的时候，其实他就先给我看过大纲、然后那时候他也还请我去拍那个参加金马创投的一个海报 poster，然后我就那时候去拍了，然后就开始在看那里的人，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人，就是两个在复都走的，那个算是劳工，对，他就顶着一头的金发这样子、差不多就是阿迪这种头发这样走过，然后一路尾随跟着他到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上了一个很老旧的大楼，我想说阿迪这是发型就是这样子的对，后来然后又看到有一些，因为马来西亚很热嘛，有些义工他们很喜欢把衣服就是那种掀一下、然后用一下，都身体肉肉的，这样油油的这种感觉。对，我就把它套在阿迪这一边。
但其实台湾也蛮多人是这样子的、
是吗？
对啊，
很多南部的劳工朋友都这样。
我想说这句话留给你讲。
那天气比较热的地方都这样子。
对啊，
对啊，就我觉得是你 create something， 你塑造一个角色。对，塑造一个角色，给了他一个生命这样子。因为剧本本来就是一个 reference 嘛，一个大纲嘛，那你要怎么去给予角色第二次的生命创作，你的想法放进去这一个character 里面、这个角色里面，然后再给他变得不一样。
Jack， 你原本就有想要当演员吗？因为你原本
是
歌手啊，而且这么偶像，长得这么帅，对啊，为什么要去当演员，然后扮成这样？
我其实小的时候就很喜欢戏剧，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很多受很多香港电影。然后电视剧的影响，
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
所以我们会讲粤语，会讲广东话，也是因为我不是广东人，我也不是就是会本来就会广东话了。我是因为电影，因为电视剧我才学的。哦，对，所以我现在可以用广东话来做一个交流，也是蛮奇妙的。
在马来西亚看那些像周星驰电影，
我们都
是广东，都是粤语，
对，
因为台湾全部都是
中文
配音嘛，
对，
难怪我们都没学到什么东西。
对，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对戏剧这一个东西很喜欢，然后到我姐她很喜欢看台湾的偶像剧的时候，从《恶男宅急电》
就看到花拓，
对，然后《流星花园》啊，然后就开始看一些台湾的戏剧作品，然后到我其实开始出道的时候，我先演歌舞剧。然后再演那个电视剧，是后面才做成组合。那组合很幸运的有被关注到，所以大家才觉得说，哎，我是以歌手出身这样子。对，所以最初其实我还是在表演这一块。
哦，所以内心还是比较偏。
对对对，就回到自己回到，因为我之前是双人组合嘛，那我的 partner 小东他已经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 business， 了，所以我们就回到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就回来选择回到表演这一块。
那在马来西亚当演员，生活滋润吗？
有偶尔还是很干燥。
其实我们比较好奇，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身为一个华人演员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参与表演的机会多不多，还是你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更多的表演舞台？
这要看你自己的目标，还有你所选择的是什么。因为像我，其实我也觉得我很幸运啊。你看，我也有参与了马来电影，像那个空军。 而且是马来的王家空军赞助的、嗯、然后一起合拍的马来人啊、华人啊、印度人，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然后这么多的人，
听起来蛮像个 propaganda 的电影啊
反正那一个预算也很高，然后就拍起来你就觉得说
吃的很好，
蛮屌的，你就觉得蛮屌的，你就说哎，自己身为马来西亚人还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是蛮酷的、对，所以 我说在马来西亚你说资不资论吗，这个东西就看你的选择嘛，就有时候你今天想喝茶，你想喝酒，
都要喝啊，
那个、
为什么要做？就、
只有小朋友做选择，对不
对？
对
啊，都要喝啊。那其实那个康仁，其实我看到你在一把青得奖的时候有演讲，说台湾当演员很辛苦。那你为什么拍戏很辛苦？那为什么你会愿意留在台湾？你有想要去别的更多钱的地方发展吗？
钱够用就好，我觉得。那我觉得那个阶段是，其实你看很特别哦，因为应该年纪相仿，因为阿哲他不是从小就在台湾有演艺事业，他是现在才过来接触、那其实我们以前就接触到，比如说你看偶像剧，那个时候就长得帅然后长得美，那其实你基本上会有很多的机会。那我刚好入行的时候27岁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偶像剧没落的时候、下一站幸福基本上是一个偶像剧的末班车吧，那他也不是那么偶像剧的偶像剧。那其实我不是本科系，所以我进来的时候我看到的行业是这样，那你就会觉得完了，那其实机会相对少很多，因为我不觉得我是那种马上站在一群人当中，哎，吴康仁你真的看起来好帅很有天分，不是那种人，等于是从那个阶段开始去接触表演，然后也没有到宰辅宰臣，但至少就是有演戏的机会，但其实后来就会跟着时代变成另外一种演员，后来是有比如说类型戏啊、职人剧啊、但其实在十年前行业类里面的人不知道未来到底要拍什么，其实大家还是有一段时间卡在偶像剧啊，然后就走不出来、那慢慢就没落嘛，直到后来变成 OTT 又进来、那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有那么多类型可以拍，而且可以造成大家的回响。比如说前几年我最早开始我觉得转型就变成麻醉风暴，那时候开始、然后后来又有其他人拍，比如说娱乐的距离啊、那也刚好不小心一起有演到那部戏，然后接下来到今年可能是人选之人啊。我自己觉得台湾演员是被时代推着走，而且我们是在做一个前人种树的感觉，有一种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台湾的影剧影视啊，是一种前人种树的感觉，而且那种感觉是参与在其中会有一种使命感。其实我自己觉得很有使命感，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后面可能台湾在影视希望是变成一种产业，现在的产业还是很有一些是有一点手工艺的感觉，就是我们最早是手工艺起家的，但现在还是会有一种半手工艺的感觉，可是现在越来越专注在各行各业的专业，比如说 Podcast 也有他的专业，那制作人有他的专业，导演有他的专业，剪接师有他的专业，各种专业进来，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让导演一个人说的算，或是一个人要解决所有的事情，那我自己觉得是时代推着我们往下走。
那你为什么会这么有使命感？
所以我更好奇的是，当初你进来发现整个在没落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选择离开去做别的而继续待下去？
其实那种使命感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可能是因为其实说到底就是也不知道做什么一开始一定的
你做过这么多工作，
真的
就是回去工地
对对那时候 会觉得说我就不做，没有一戏演我就回去做调酒师、那我至少有个专业，做服务业不管怎么做都不会饿死，因为你有手有脚，懂得对客人笑，那我觉得那都可以好解决，只是希望总是觉得好像没有尝试到一个尽头，不知道那个尽头到底是什么，只是刚好就是可能在一把青麻醉风暴的时候就不小心幸运的拿了一个奖、可是那时候拿奖会觉得说你也不太确定你到底做的是对还不对，那你就会觉得哦，因为这部戏人家说你好，但是你也不知道哪里做的好，其实因为想好奇说那到底什么才是真的好，才会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去继续演下去，那种使命感来自于这样讲有点奇怪，可是我觉得
我们就听听看有多奇怪
没关系，很嚣张也没关系啊。
对啊，就会
在百灵果呢
可能也是自己没有经纪人的关系，你会觉得其实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特别的人， 可是因为成为独一无二特别的人，你就会发现你会用自己的角度，比如说我是经纪人的角度去面对很多事，艺人的角度又面对很多事，然后你就会了解到整个产业要让它蓬勃跟制作一部戏或是宣传一部戏有多么的复杂。其实从年少轻狂的我到现在，其实会越来越懂得宽容的体谅跟看待所有的人。那以前就是说，哎，我不喜欢了，我不要了。但现在感觉不是哦，现在感觉不是，哎，我不喜欢，不要，是你会知道人家做一个东西出来是多么的辛苦。但以前就是说，拍的不好，应该不是说不喜欢，是哎，他拍的不好，他怎样？可是现在会觉得说
台词太尴尬了，
对对对对。可是我自己觉得，因为理解到原来其实我们在轨道上不断的进步，那如果我们身处在其中，是不是要互相帮助？以前的角色就是我，只有我自己嘛。那现在角色就变成说，我年纪又到了一个中间分子的感觉，因为我这十年累积了太多经验，好像比别人多一点点的时候，要如何去帮助到其他的人，我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而就不会像以前这么消极的说，哦，你那个不好，那个怎么样，而是说，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让这个东西更好，就会觉得其实你有在帮助到周围的人，甚至是很多新导演，因为我常常跟新导演合作，因为李玲也是新导演，一个五十几岁的新导演。可是新导演，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人，我们对很多未知的事情都充满的好奇，那我们就会觉得，到底以我现在的身份，我能够帮助到他们什么？但总觉得好像在有力气的状态下，彼此多一点分享，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样讲传承会不会很奇怪？但我认真觉得那是一种传承，大概是从几年前小燕姐有一次在金钟奖说到这句话之后，对我来说感触很深。真的有些事情要传承，因为我甚至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不是在愿意，比如说发廊啊，很多学徒制的东西，他们不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跟他做一个交换，你知道，花时间去跟他交换对等的技术。那我觉得现在的影视产业也是一样，很缺人，甚至是分享，因为来来去去的人太多了。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一直在台湾拍，你就会看到很多，最明显就是以前红的人现在都不红了啦。这是的确的，你要一直在行业类里面呈现一个高峰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你就会发现来来去去那么多专业的人，甚至很多专业的人不做了，那等于是说新人怎么带新人，那我觉得会有断层的问题
啊，什么灯光师那些都是，
对对对对，甚至是助理，最简单的助理。所以有时候有人说我工作的时候比较严肃，是，但我不严肃的话，有很多现在年轻人会把轻松玩笑当作是一个大家好像可以工作起来比较愉悦的一个状态。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该要有一种，就比如说做事情的方式，
专业的感觉，
专业感。那我们可以开玩笑的时候，我多半不会再插话。可是如果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做好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会多一点话出来，那人家就会有点，有时候会被我吓到。其实
可你自己在影视台湾的影剧产业这么久，你的观察是乐观的吗？我觉得听起来你还是抱有一个希望，你才会在这里这么努力。因为我们以外人来看就觉得啊，比不上韩国啦，
不会啦，
被中国吊打，你怎么看？来，
我觉得 这个是台湾人最，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认真觉得这不是台湾人，应该是说现阶段的我的观察，周围的人最可惜的地方。因为每次我们都说我们比不上韩国，或是不要这样讲，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越来越了解，发现其实你真的要拍一部片太困难了，要筹到钱太困难，而且资金的流动有时候站在创作端你是没有办法去逆的，就是干爹爸爸愿意投资你多少钱，有时候
你就是要做下去，
就是要做下去。
你说空军的片啊，
对啊。甚至他会去，他会想去参与到制作，就等于是说创作者很难单纯的以他原来的初衷做事情。可是原来的初衷到底是不是观众要的，这也就变成是我们需要把它变成一个产业，需要很多不同的声音做分享。因为太多导演论的东西其实最终只是拍你导演要说的东西，那跟市场如果有人有点远的话，就会变成说大家就会又说到一个问题，哦，怎么拍不过韩国啊。可是韩国那种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两个人可以造成，加上政府需要帮很多帮忙，还有去尝试着观众的底线到底是什么。那我自己觉得台湾现在就在是一个发展当中非常蓬勃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才刚刚说 有一种前人种树的感觉。
对啊，因为我觉得至少 这几年我们都发现说台湾的剧越来越好了，嗯，对吧，
要乐观一点，
都很喜欢，蛮好看
的，而且不要用比较，因为那种妄自菲薄的感觉，其实真的做得不错，不要觉得好像说外来的月亮比较圆，不不不不，我自己觉得我们真的做得不错，而且我自己觉得未来台湾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凝聚，比如说东南亚啊，甚至香港啊，日本啊，韩国的人一起来合制一个东西，因为我自己觉得台湾的
劳力便宜
不只是现在物价台湾也不便宜，我自己觉得台湾
是第一线演员愿意降价，
我自己觉得台湾现在的题材发展可能相较于其他的地方更
多元，是蛮
多元，
对，
更多元，
我们知道你在说什么，
多元到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哦，人家拍的怎么样，但其实你真的认识了那边的人，其实他们是羡慕的
啊，当然比如说余额的距离其实就被很多人羡慕，
其实他们就是说看到我们拍的这些东西，啊，反而他们会羡慕着我们，
像人选之人
这种东西，或是甚至是我前阵子拍的有生之年，他们也会觉得说哦，原来你拍所谓的拍家庭戏可以这样拍，就等于说复读青年也是一样啊，就是也许我希望去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可以得到不错的回馈，因为毕竟里面有扯到死刑的问题，但其实我们去年拍的时候马来西亚有死刑，今年已经没有了，
刚好废除了，
但我自己觉得这个非常的特别，就是马来西亚还可以顺利上映是一件非常
对，我们一边看我们一边在问说你确定这个
在马来西亚 OK 吗，
这不是只有在台湾播而已吗其实你刚刚有说到死刑，因为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爆雷，不过你都讲了那我就继续问下去其实就是在那边有一个桥段是康仁要跟法师的一个对话，那边的情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满，
那是一镜到底嘛，对不对？
对，我很好奇那是
演得超好的，
拍了几次还是就一次就结束？
两次。
那第二次要重复那情绪到底要，
那你知道用最后用的是哪一个 take 吗？
第一个
所以第二个只是保一颗，但其实有点累了。
第二个是保一颗，对，
没错，
导演要保一颗。其实我不是很想演第二次，
那个因为我无法想象那情绪再来一
次，哎，那个好满的情绪。
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然后你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你就拜托大家来一起想说，干这个要我自己来做，怎么办？这怎么办啊？
怎么做得到？对不对？
对啊，那个整个鼻涕一起流出来，那个情感就爆掉了，超过100%了。
我自己觉得没有爆到。很夸张，自己希望在那个状态里还是一个角色，我不然的话又回到一个另外一种外放的极致，也不是很好，
不会是很内敛，就是那个情绪感染
力很强，希望最后还是收回来。
那康仁，你自己在挑片的时候你都怎么挑，你要接下来要演什么样的角色，你会去选比较容易得奖的吗？
不会特别选比较容易得奖，会选有缘的。
怎样叫有缘？
有时候剧本不错，然后你会觉得说哦，好像想要参与，然后有时候是演员因为想特别想跟某个演员合作，你就去选那部片，那有时候是导演，其实有时候接片，因为我没有经纪人的关系，所以接片比较 free 到有一种夸张的。
对，你为什么不找个经纪人？你刚刚讲了这么久专业化经营，然后你自己帮自己接。
我很惊讶你没有经纪人这件事情，这样子你要变当很鸡巴的人的时候。
对啊，
所以我鸡巴的时候很鸡巴。
那可是这样业内大家不会就说啊，那就不要跟你。
对啊，我刚人超鸡掰的，
可是我的鸡巴都是对我们工作上的讨论，我不会对人鸡巴，我就说哎，我讨厌你，不会从来没有。
当然不是，我的鸡巴也不是这样，可是在谈价钱的时候就有黑脸白脸的问题啊，那怎么办？
对啊，
因为谈价钱我比较没有遇到问题，我反而是工作上可能在创作端啊，谈价钱我没有遇到太多问题。
吴先生一定会有一个价钱表在哪里？
没有啦，不是啦，
啊，所以不没有问题是不二价嘛，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我的弹性真的太大，我可以完全不谈钱。比如我们看做事情啊，不如说是商业的活动，那我们就是这样做。那如果说是跟演员有关的，其实我觉得我的弹性超级大。比如说我去香港拍《但愿人长久》，是另外一部香港电影。其实我从头到尾在谈合约以前，我一个钱字都没有。一个零或者什么都没有谈过，那我就因为我想去就去了，可能是因为现在这个阶段比较，但已经有一点存款了，可以不用担心到我隔天要吃什么状态，所以我有选择权这样。这样讲鸡巴吗？
不
会不
会
不 会,
不会，希望我们有一天也可以这样。
你们可以了吧你们可以了吧
以前因为以前我们也是自己谈，然后都是我谈，大概谈到一个阶段我开始对客户大吼大叫的时候，我们就找专业的人了
你会怎么样大吼大叫？
会影响。有时候我也是我自己回 email 啊，嗯、然后我就说，我会直接跟他说，我觉得你这样写信很没有礼貌。
嗯，哇，好直接、哦，
我觉得直接讲也还不错、啊
哦。你这么直接、哦，
因为他真的很没礼貌、啊。
但我觉得直接讲还不错啊。
然后我说你这样，
但就钱会推出去。
对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尤其是台湾还是一个注重敬老尊贤的产业，
儒家
沟通还是比较迂回一点，
对对对，
还是比较。
可是你有被讨厌的勇气啊？
对，我觉得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我有被讨厌的勇气。
哥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为什么自己当经纪人，我觉得很 OK， 他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他就觉得 OK。我就做，不 OK 我就不要。
可是我觉得那个前提是不伤害对方的种。我觉得那种被讨厌的勇气是因为你的要求我做不到，嗯，那我觉得不要比较好，因为你的要求我做不到，而不是我想
要，你的要求太急巴了。
对对。而不是
说你要我吴康仁做这种事。
不是不是没不是因为我想要做什么去更改你的要求，不是不是我以他的要求为主。
是我可以很简单的就是讲解example， 就是现在很多业配嘛，现在有很多这种业配，像哥哥他就觉得说业配一定要找专业的团队来拍，那如果你要给我这个价钱要我自己去拍我没办法，他就会 say no。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啊，因为你很知道自己做什么，自己的能力能做到什么？
对对对
对，所以如果我不能，我就 say no，那就好了。
好，我这点
不要再
这点我
不要再说我难搞了，拜托，救命啊！
就是难搞。
外面的人会说你难搞吗？有这个谣言。
其实经纪人有他，我真的建议年轻人不要学我，没有经纪人，因为有经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
我觉得其实经纪人有经纪人的专业，
对，经纪人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经纪人是非常专业的。很多年轻演员会询问我意见，我就会说，其实你必须要理解，经纪人其实很专业，只是他们遇人不熟，没有碰到一个适合的人，然后他们会。常会有年轻人问我，年经纪人又没有做什么 ？No， 经纪人做很多事。
做很多事情。
一般可能年轻人他会，我就没有接到那么多工作，我想接那部戏我都接不到。但其实我自己觉得，有时候能力最终还是回归到自己身上。嗯，因为你必须要先壮大自己，然后你才能让经纪人有所发挥。你的经纪人很强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身上。
我发现吴康仁有说话的艺术，
对
我们没有。对，所以不是人人都是吴康仁，还是找经纪人好了。
看过的脚本很多，然后又学会怎么说话，我们就是
我怎么谈价钱，就是说，不然你先报个价钱来参考一下。对，然后他就会报一个价钱，
好，我再参考一下。
对，朋友就说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比较辛苦一点。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你不会遇到来撸你的人吗？
会，然后他就会加啦。
啊，
然后就会因为不要钱的最贵，
对，
对，就是不想要的人最有价值，然后他就会啊，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然后到最后还是会，好啊，
最后还是 say yes，
大家懂了哈。
好了，那我们非常开心，两位来到这边，就是康仁跟 Jack，我就讲
Jack，
没问题
讲
，Jack 的名字叫。
陈哲耀，
超级优秀的马来西亚演员。
对，
然后欢迎大家就是去支持复都青年，然后希望我个人就真的觉得台湾难得有可以跟马来西亚做出这么有质感的片，然后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传承。
而且我希望就是两位都是可以得奖，
谢谢，
对，希望可以得奖，那我们就可以上金马。
我们就有谈资说，我们这边来过多少影帝，然后知道吗？
都已经有秋生哥了，
对，还有李心洁来过，
是不是？
影帝以后都来这边，
太抖都很厉害。
心洁姐也来过嘛？
对对对，
后面就有他唱片啦，后面就有他唱片。我这边有看到，你看这边像不像幽灵？
看你
像不像幽灵？
谢谢，
我们电影12月1号上映哦。
谢谢。
我这边就看到心姐，你看她一直在这，她说 I watching you。